好，各位弟兄姊妹早安，早上好。我们开始接下来的信息聚会，我们来翻开诗歌278首。这是一个很短的诗歌啊，我们也稍微的少利用一些时间，我们多一点时间留给我们讲台的话语的弟兄。这首诗歌8/6拍，也就是说8分音符为一拍，每小节有6拍。我们试着用2种节奏来唱。第一种节奏呢，就是3拍打1拍，速度稍微快一点的。还有呢，当我们尝试唱完这种节奏之后，我们再来就是1拍打1拍的，就是6拍就打6拍，很慢的。2种节奏来一起来的话，我们感觉一下是不是有更大的对我们的冲击力。因为音乐非常的奇妙，同样一首诗歌不同的节奏会让我们感觉完全不同的意境。我们先来听一遍。
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亲切温柔与钢铁，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啊，这我们再来稍微快一点点的那个速度，是3拍打1拍的这个速度来唱一下这首啊。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钢铁，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好，唱1拍打1拍的这个节奏，我们再来啊，请姊妹弹一个过门，弹一个尾奏，可以，很缓慢，非常的缓慢。不小心就会把它快起来的啊，我们就把克制住自己，把它很慢的就，因为很快的节奏过后缓慢下来的话，我们心灵那根弦一样就拉得非常的很啊酣畅淋漓。好，马上进来。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钢铁，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我们可以打3角形啊，这个但愿这不都是3拍吗？对吧？打一个3角形，一个字。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彰
啊显现啊
显现
啊，很慢的这个我们当然正常速度不唱这个速度啊，我们就是在这次的唱的时候来 尝试这种而已啊。好，我们再来尝试这一下这个，等会我们就唱三拍打一拍。起，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感谢主，我们正常的速度先来唱两遍，然后第三次唱这个慢的速度。好起，马上开始。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钢铁，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我感觉我们唱完了慢的之后，我很难恢复到刚才的那个快的速度，对吧？我们两种要比对，很明显才会有想要的那种感觉，我们稍微快的这种再快一点。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再来，一样的。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再来快的。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我们就用副歌上慢的。
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好，感谢主，我们多一点时间留给我们讲台的弟兄，我们因为这首诗歌也很短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如果我们的心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你的美丽。主啊，如果我们的心被自己的情欲、被世界的情欲所充满，我们出来的只有是自己的丑陋和污秽。 主啊，求你用圣灵来将我们洁净，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自己所充满，使我们都能够彰显你的荣美。求你祝福我们今天讲台的弟兄，使他同样被你圣灵充满，成为你话语的流露，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每一个人呈明，使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求你除去聚会一切的拦阻，是吧？你在这里登宝座居首位掌完全，我们把聚会无依无靠交托在你的手里，感谢主，奉主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他把自己的美丽向我打开，也让我能够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观看耶稣的美丽。我必须承认，在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来教会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当时也唱诗歌，也讲台的弟兄讲耶稣的美丽。可是你知道吗，在我以前，我一直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我的耶稣他是那种辉煌宏大无限超越的，在我的脑海里的耶稣一直是这样的，跟美丽这个字眼好像真的那个关系好像不大，因为我总觉得美丽太有限了，太低了，太卑微了，或者太出阶了，来形容我的这一位这么荣耀的耶稣。但是当我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对神的经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看见我自己身上的败坏的时候，我发现我可以欣赏得到，原来耶稣他真是美丽的。所以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一起来看到底耶稣他怎么美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其实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先说明一下，今天我所举的所有的经文的例子，其实每一个例子里面不只是我所说的耶稣这一方面的美丽，但是很感谢神，在我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最近的这一几天的里面，主不断的在那一个故事里只给我看见有一个方面特别的鲜明，所以很愿意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他的怜悯。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故事是这样的，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当时的情形是这样，有许多的人来找耶稣，他们有许多的需要，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病了，然后呢，主耶稣医治了他们里面所有的人，好，一切的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那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应该回家了吧。但这个时候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怎么说。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然后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发现，原来在这里有一个人，他顾念到那些人的需要，而且他不单只是顾念到那些人的需要，他并且伸出手来给他们一个真实的帮助。接下来主耶稣就掰开了七个饼和那几条鱼，就喂饱了这四千人。当时不算男，不算小孩子，不算女人， 吃的人男人有4000个。在这里我突然一下感受到主耶稣的怜悯。你知道世人的怜悯是什么样子的吗？来，乞丐，过来过来过来，来1块钱。哎呀，真可怜这孩子。哎呀，来来来来来，世上的怜悯是一个站在高处，我高高在上的施舍。但是我告诉你，耶稣的怜悯他不是高高在上给你一个施舍而已，甚至我可以告诉你，耶稣的怜悯他不是因为自己好自己有所以我给你。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一下，神让我这个当了几年不称职的会计的人在我脑子里算了一笔账。大家有想过4000个男人不算孩子不算女人，那当时其实跟着耶稣的这一群人大概有多少人吗？我保守估计，假如算上女人算上小孩，有8000人，可以吗？这算是合理的数字吧，多一倍。那8000人当中有多少患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想象一下，我保守估计每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患病的，算不算合理？也就是说每4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患病，其他仨人是来陪着的，很少吧？非常合理，简直是低到不能再低的估计了。8000人当中如果1/4是病人，有多少人？2000个是病人。主耶稣医治一个人需要多少时间啊，弟兄姐妹？2分钟。一大群人，8000人是个什么概念？黑压压一大片，你都看不到头。有人要到耶稣的跟前，要挤进来问你什么事什么病，好，你医治，你信心，然后主耶稣还要跟他说几句话，然后这个人走了，下一个来。我保守估计2分钟够不够？也许够也许不够。2000个人每人花2分钟是多长的时间啊，弟兄姐妹？4000分钟。4000分钟是什么概念？是多少小时？67小时，将近67小时。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一共用了多少天啊？3天。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了，弟兄姐妹，你有想过吗？3天是多少小时？72小时。保守估计这么少，我们已经往少了去算，又用少的时间去算，最保守估计我们的主耶稣需要67小时去医治这2000个人，留给他自己72小时，还剩多少小时？简单的数字，还剩5个小时。3天我们主耶稣只能休息5个小时，每一天他只有1小时45分钟是不在做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是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形绝对不止这么少的人。所以主耶稣这3天我敢肯定是不眠不休的。我们当中有谁每一天睡1小时45分钟，你到这里还精精神神，还可以第二天继续做事呢？而且是不停的继续做啊。你知道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出了一些贪污的大案，他们逼供是怎么逼的吗？一个人让他72小时不睡觉，然后呢他72小时之后他就怎样，竹筒倒豆子，什么都讲了。为什么？因为人，一个人他的整个身体的极限就是72小时，到72小时不眠不休的时候，他整个的身体他的精神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你们有心疼过他吗？这里有一个人，他72小时没有停过，他满足了一切人的需要。但是他是一个人呢，他会累吗？会的。他会渴吗？会的。他会饿吗？他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当所有人的需要都满足的时候，他怎么样了呢？如果是我，我可能已经倒在地上，我什么都管不了了，你还能够想到什么呢？但这个时候耶稣的怜悯，他想到的是这些已经得到他们需要满足的人还有一个需要，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我不愿意打发他们饿着肚子回去。这是耶稣的怜悯。这世上还找得出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怜悯吗？ 在自己的身体体力精力已经极度耗尽极度透支的情况底下，他还能顾到别人的需要，并且给予真实的帮助。他不是告诉这些人说，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就打发他们走了。没有，经常告诉我们说，你若看见你的弟兄缺乏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不可以就打发他这样走，你不可以塞住怜悯的心。什么是真实的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怜悯是他真实的顾念别人的需要，并且他进入别人的感觉，进入这些人的痛苦的里面，而且真实的帮助他们。这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的怜悯美丽吗？在我看来太美了。下面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温柔。有一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到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一大群人闹哄哄的就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了。这个人，这个女人，她行淫的时候，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可以说是什么铁证如山，无可辩驳。我们要不要拿石头打死她？在律法上说这样的人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可当时我也觉得，其实我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也蛮奇怪，那行淫不是一个人行的，那个男人哪去了呢？律法上说行淫的女人和男人是一同要被石头打死的，为什么只把这个女人抓住了？可能那男的跑掉了，我也不知道。但是当这一个女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众人不断的催逼她，群情汹涌，义愤填膺，打死她，我们要不要打死她？耶稣没有回答，他只是弯着腰在地上画字。众人在催逼他的时候，他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当这一句话出来的时候，圣经记载说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都离开了。然后这一个妇人和耶稣在一起，主耶稣对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特别留意下面一句，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什么是温柔？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在我通常理解的人的温柔，不就是我轻声细语的说一句话，让你觉得如春风般的温暖，这就是温柔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在许多时候，世上的温柔是因着什么？你对你的老板说话温不温柔啊？如果今天一个你开车的时候，警察在你后边呜呜呜呜呜找到你的时候，你对他说话温柔吗？如果今天你犯罪被抓到法官的面前，你对他说话温不温柔呢？我们从来都是习惯于对比我们更有权势的温柔。你可曾对一个在你来讲比你绝对弱势的人温柔呢？尤其当你抓到别人的错处，你觉得他该死的时候，你可曾对他们温柔过吗？当这一群义愤填膺的人把这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抓个现行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要治死他的时候，你知道在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只有一个人有资格真的来定这一个妇人的罪，那就是耶稣自己。因为只有他是没有罪的，弟兄姐妹，只有他没有罪。在这个情况底下，只有耶稣，他是站在一个绝对的优势，而这一个妇人，他是一个绝对的劣势的个体。可这个时候，我们的耶稣，我们的主怎样对待他？我们的主是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你能够看到耶稣的温柔吗？他不会因为自己在一个超然的位置上，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地，站在自己圣洁的位置上，然后对着一个误会的罪人，他虽然告诉他不要再犯罪了， 若是我们，我们会怎样？你小心点儿，下次你再这样，你看我还能不能放过你啊？这是人，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怎样对待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甚至都觉得说我们没脸见他，我不配。可是每一次我们的主都是怎样的饶恕我们？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这是耶稣的温柔。最近在中国网上发生一件事儿，大家有几个人知道王宝强是谁呀？都知道吧？简直在网上炒翻了。他的太太出轨，然后通奸，似乎也被抓个现行。你知道在网上啊，几亿人，几亿人民一同来骂这个人，用最恶毒的言语，恨不得他死。有的时候，其实说实话，这些骂人的人有多少自己很干净呢？人很容易站在道德的高处，甚至我们觉得有属灵的高处，我们去看别人。当我们看到别人身上的瑕疵、罪恶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去定他的罪，我们很容易希望他死。但是耶稣，我们的主，他不是。马蓉就是王宝强的太太，她真的太惨了，我很同情她。为什么？她和这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做的是同样的事，但一个活在地狱里，一个活在天堂里，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这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她被带到耶稣的面前，她有了耶稣，她的性命蒙拯救，她被神给她一个悔改的机会，她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我们的主，他的温柔。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耶稣的良善。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这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呢跪下说，主啊，我怎么样我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他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然后不做假见证害人，孝敬父母，等等等。然后呢，他回答主说，哎呀，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这个时候主耶稣还回答他，你还缺少一件事，是什么？变卖你所有的，然后呢你还要来跟从我，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很有意思，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在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知道我最初的印象，我是觉得，哎呀，主耶稣，你真的是怎么这样呢？你说好不容易来一慕道友，对吧？你还给人说两句话，就你看人家不来聚会了，不是？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最开始，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感觉。哎呀，让他先来嘛。慢慢他觉得你好的时候，他跟随你多的时候，他了解你多，哎，自然他就放下了嘛。弟兄姐妹，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这么讲啊？可是你发现耶稣我们的主，他对人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样的话？我特别想提出一件事，就是这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他首先说什么？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首先称耶稣是良善的。其实我们的主耶稣真的唯有他是良善的。主耶稣回答也回答得非常妙，他说，除了神一位，没有良善的。但我们的主耶稣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一位良善。可是这一位良善的耶稣，他没有按照我们以为的，我们观念当中的良善，来，好好，先坐下，好，慢慢听，慢慢学，然后呢慢慢明白，你就可以慢慢跟随我了。这是我们以为的良善。但是主耶稣的良善，唯有他知道，在这一个年轻人，在他生命当中 有一个点，这一个点是他必须要过去的，这是他一直逃避或者他一直不知道不能面对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良善在于他真实的去摸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块最不能碰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时候，我们只是好心要对人好，可是我们却怎样，用一些善意的谎言，用一些模糊的标准，模棱两可的话语，我们希望人能够来教会，我们希望人能够来听耶稣听福音等等等等，我们希望甚至希望人说啊，没关系，不用明白那么多，你只要受洗就好了嘛。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良善在于他首先第一，他爱这一个人，他真的爱这个人。圣经记载说他爱这个人，看着他就爱他，然后他点出了他生命当中一个最要命的地方，但却是一个最真实他要得永生必须解决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良善是在爱心里说诚实话，这很困难，这很不容易。摩西你很容易，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很容易。但是你真的在爱对方，为了对方益处的情况底下，当你真的看见有弟兄有姐妹他身上有一个点是他一直在那里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如果主给你这个感动，你要不要去说一些得罪人的话？也许可能他不爱听，可是你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经常说诚实话可是一点爱心都没有，你完全不是因为爱那个人，你只是因为自己的愤愤不平我就要去指责他，那不是良善。摩西尼和指责别人都不是良善，不过是假冒为善。真正的良善，你是真的爱这一个人，你去帮助他直面他生命当中那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慈爱。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的脚前拜他，主若肯必能让我洁净。这个时候主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这一件事圣经没有用很多的篇幅去记载，只用短短的两句话。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我读到这两节的时候，我都禁不住要流泪，因为就在这两节里面，你知道包含了耶稣多少的慈爱吗？我先抖个包袱，我们来看一下一幅图片。1991年这幅图片，已过世的英国王妃戴安娜然后跟一个艾滋病人握手，这一幅的图片在当年轰动了全世界，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觉得说哇，这人好有爱心呢。你知道在91年的时候，艾滋病其实刚刚研究的还不是很透彻，只是觉得大概或者80%-90%的机会呢不会通过接触传染，所以我会觉得说当时哇，这一位王妃以她的尊贵，然后她却愿意好像冒一个这么大的危险伸出她的手来和一个艾滋病人握手，她得有多大的爱心呢？这是当年很轰动的一张图片，大家一片的赞扬之声。美吗？美，真的美。下一幅图片，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这一幅图片也是在上个世纪感动了成千上万人的一幅图片。你看到这一个姐妹，老姐妹，她手中所抱的那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孩，营养不良，又脏又臭，弃婴，可他却抱着他，有没有爱？有，也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想说的是，为什么这两幅图片能够感动这么多的人？我们都觉得那是爱的表现，可是你知道吗？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其实是耶稣的爱。因为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他做过一件事，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他的面前， 我们的主伸手摸他。你知道这伸手的一摸所代表的是什么吗？下一幅图片，大麻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看这幅图片的时候，大麻风，你们有几个人见过真正的大麻风是什么样子呢？大麻风的病毒到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破坏他整个的神经的末梢，然后使他的组织坏死，没有知觉，然后就开始溃烂，开始变形四肢，然后开始流脓流血。2000年前没有医疗的条件，没有包扎的条件，一个得大麻风病的病人的时候这样的，他的肉是全烂的，老远就可以闻见他的恶臭的，这样一个人，你愿意接近他吗？你会愿意伸手摸他吗？你敢吗？不要说2000年后，2000年前，现在来到2000年后的今天，你看这一个人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看到这一幅图片，你觉得说我可以直面他，没什么感觉啊？有很多人一看到，不好意思，弟兄姐妹，如果让你们当中有人觉得不舒服的话，好，这个图片可以拿掉。但是今天主耶稣，当一个这样的人来到他面前拜他的时候，他要摸他是怎样？他要俯下身来，伸出他的手，然后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吗？这是耶稣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慈爱其实不是说对方美丽可爱，我爱他，那很容易，但就是这样，越不美丽越不可爱，使人厌恶的，可是我们的主他却愿意伸出手来摸他。这个摸代表着什么？代表的是我不嫌弃你，我愿意跟你有一个关系。我们有多少的人，当我们看见别人身上有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真的一脸的嫌弃啊！可是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不嫌弃我们，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并且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他的手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我们跟他有一个接触，有一个连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耶稣的美丽，唯有耶稣，只有他。我们再来看耶稣的体恤。马太福音12章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在安息日里面，耶稣和他的门徒们经过一片的麦地，这个时候门徒肚子饿了，然后就掐起麦穗来吃，然后一群法利赛人就哇，安息日你怎么可以做工哈？你做了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回答他们，他护卫自己的门徒，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饥饿之时做的事，难道你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圣殿，然后怎么吃了陈设饼？这陈设饼不是祭司才可以吃的吗？然后在马可福音的时候，然后在马太福音后面，他说经常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然后马可福音在提到同一段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后面还有一句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主耶稣的体恤表现在他对我们正常的需要的那一个体恤。门徒经过麦地的时候肚子饿了，掐起麦穗来吃。现在弟兄姐妹啊，以前有些的人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旧约的律法就是不好的，其实我告诉你，你好好去读律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律法里满了神的慈爱。说到你去收割的时候，田的四角不可以收，为什么？留给寄居的孤儿寡妇。打橄榄的时候不可以打光，也要留给那些没有吃的人自己去吃。然后如果你拿了禾捆之后掉了一捆在地上，不要回去拿，让孤儿寡妇去拾取。这些都是神顾念人，把人放在第一位。还有一条更有意思，每一次当我读到那一条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它颠覆了整个我的那个道德观念。 还有一条是这么说的，如果你进了别人站着的庄稼的地里面，或者是果园里头，你肚子饿了，你可以怎样？你就可以吃，你可以吃，而且可以吃到饱。只要你不装在器具里，也就是说只要你不带走，怎样？不算偷。弟兄姐妹，你的偷的概念和神的偷的概念有没有不一样啊？我从小都是，你知道吗？什么叫做偷？不问自取就是偷，我管你偷什么，我管你有什么需要，你总而言之你拿了我的你就是偷，偷就要被惩罚。可是神呢？神的慈爱在于，他的体恤在于，我知道你肚子饿，我知道你有这个需要，我满足你这个生命最基本的需要，因为我看重你的生命。我的老板，我以前有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跟我讲，他小的时候怎样，也没什么吃的嘛，就跑到隔壁人家那个隔壁可能有人种了什么玉米还是什么，去偷人家的玉米吃，结果被发现了，打的那个惨，追着打。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人呢，世界对待人会把对和错，会把道德，会把一些的标准凌驾于人的生命价值之上，会觉得怎样，好，你就舍身取义嘛。可是我们的主，他最看重的却是我们的生命，他体恤我们生命当中的需要。你饿了你就吃，吃到饱不算偷。这和我们真的太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那要这样的话那怎么着，那怎么办呢？那教会就打开门让人吃吗？其实若是我们真的认识神，认识神他宽大的心，认识他的体恤的时候，你真的知道说其实没关系。好，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宽容。最后一点，约翰福音来到20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啊，约翰福音最后的20章最后的两节吧，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约翰福音前一章二十章结尾大概到这里，写到这里的话呢，其实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如果大家好好去读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到这里其实已经完了。如果没有21章，约翰福音依然是一个很完整的一卷福音书。可是感谢主，约翰福音还有下一章，21章。而21章所记载的是什么？好像是老约翰在曾经什么时候他已经写完了约翰福音，然后他后来又再添上去的。而这一章所记载的是一个更加感人的故事，那就是提比利亚的海边，当彼得开始重操旧业，和约翰和这些曾经的渔夫们，啊，我们去打鱼去吧，打了整夜什么也没有打着，累到不得了，又累又饿又冷。但这个时候主耶稣，复活的耶稣向他们显现，站在岸上，然后对他们说，把网下在船的右边，结果就满了鱼。这个时候有人认出说是主，彼得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然后大家上了岸，有炭火烤的饼，然后拿了几条鱼来，大家吃了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特别要讲一个人物，那就是彼得。在这个时候的彼得，大家有想过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吗？就在不久之前，也许可能一个礼�拜之前，他刚刚有3次不认主，哎，我发誓赌咒我不认识那个人。当他最后一次否认主的时候，鸡就叫了。唯有约翰福音记载， 他回头看耶稣，耶稣也回头看他。当四目交投的时候，他突然一下想起耶稣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悲痛啊，多少的自责，多少的罪疚感，在这一个彼得的心里面，他能当得起吗？他怎么再回到耶稣面前？他怎么再面对这一位为他钉十字架又复活的主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寻找他，然后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主对他说，吃完了饭，然后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第二次再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然后第三次再问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主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吗？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可这个时候主耶稣把他带回到那一个他最初遇见耶稣的时候。当主第一次遇见彼得的时候，告诉他们也是劳碌了整夜，什么也没有打着，然后主对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然后彼得当时说，我什么夜什么也没打着，不过我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捞了很多的鱼。那是他第一次遇见主。今天我们的主再回到这一个他觉得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他的彼得的面前的时候，他依然做了同样一件事，让他下网捕鱼。头一次的爱，第一次遇见耶稣的爱，主耶稣把这一个彼得，把这一个做了他自己都认为不可饶恕的事情的彼得，把他带回到头一次的爱，带回到那个爱的原点，第一次遇见耶稣的时候，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仿佛以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再回到那个爱的起初，我们再重新来。然后主耶稣给了他三次机会，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当彼得回答了三次，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里面那三次不认主的所有一切的罪恶、罪疚、亏欠，我们的主都把它涂抹了。耶稣的宽容啊，主的宽容是涂抹我们罪的宽容，给我们机会能够重新回转的宽容。这世上有几个人，当你做错了一件什么样的错事，当你真的是对他做了一些非常让他这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事的时候，还能给你机会呢？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宽容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起初的爱，恢复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时间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了耶稣的美丽，你羡慕吗？你羡慕愿意让耶稣的美丽在我们身上活出来吗？刚才我们唱了那首诗歌，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其实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没有耶稣的美丽，所以才唱愿耶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显现。如果我们已经有耶稣的美丽，我们应该唱什么？耶稣的美丽从我身上显现，哎呀，我好快乐，我好自由，我感谢主，好荣耀。可是就是因为耶稣的美丽在我们的身上不够，很多时候不能够显现，所以我们才要真的要追求说，愿耶稣的美丽从我们身上来显现。其实我自己在神面前一直在思考，我们的主这么的荣美，他救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就是想要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见证他，能够把他的美丽能够活出来。是他的温柔，他的谦卑，他的忍耐，他的良善，他的慈爱。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哦，其实我也对人不错，你看有人骂我一句， 我也没骂回去，我也就不理他嘛。弟兄姐妹，我特别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身上所表现出来这些看似好的东西，它的源头是什么？它是耶稣的美丽呢，还是我的涵养，我的教育呢？你需要直面你的生命，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身上一切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到底出于谁？是出于我们的天然肉体，世界给我们的教育，人情的世故呢，还是真是耶稣的美丽？求主帮助。那我们怎样才能够让主耶稣的美丽在我们身上出来？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是一直在神面前在祷告，我觉得主突然给我一个开启，很有意思。主耶稣他活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里面已经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说什么？说基督在我们里面不是软弱的，是有大能的。这句话我们当中我们很熟，很多人会背，可是我们真的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想让耶稣在我身，在我的身上显现，我想活出耶稣，好，我就来操练，我来那个操练温柔，我要来操练这个敬虔，是这样吗？我觉得神给我一个开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本身它就是活的，它是有一个它生命自己自发的就有一个能力在的。那我们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不是说我主动的去操练，就好像守律法一样的，好像修行一样，不是的。我们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只要我们不拦阻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耶稣的美丽，他的生命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显现。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去拦阻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不要神来碰我们，我们就是要固执于自己的性情喜好。在这个时候耶稣的美丽，他的生命又怎么能够从我们身上出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要快一点。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一段主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我特别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看这中间几次的犹太人说什么，主耶稣说什么。这一段的对话里面，你会发现神给我看见犹太人当年怎样的抵挡耶稣，今天我们其实也经常怎样的抗拒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你会发现首先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然后呢，我必须要跟大家提一件事儿哈。约翰福音第八章呢，它所记载的是从第39节开始，29节吗？对，29节开始。好，29节的时候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然后呢，其实我们如果再往前28节再推一下，就看到说27、28，其实主耶稣已经启示这些的犹太人他是基督。那到了30节的时候，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弟兄姐妹，我特别想请你留意这些耶稣所说话的对象是什么，是已经信他的人。继续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弟兄姐妹，这一群耶稣向他说话的人，他们是已经信了主的人，他们不是那个对耶稣说你不是基督的人，不是那群人。这群已经相信他们信了耶稣是基督的人，可是就是这一群人到最后的结局什么？这一章到最后59节是什么？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 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弟兄姐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中间一个什么样的转折会让一群本来相信他的人到最后要拿石头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以前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以为说，哦，犹太人逼迫耶稣嘛，不信他是基督嘛，就把他当一个先知嘛，认为他犯了安息日嘛。可是当我在仔细读的时候，这一群要拿石头打他的人是曾经信他的犹太人。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啊，这是什么样的事情？你到底做了什么让这帮人居然对你这样呢？当我自己再去看的时候，在我心底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我发现我其实就是这一群信他的犹太人当中的一个，我经常也是这样抵挡耶稣的。主耶稣首先第一个，他跟犹太人说，对这些信他的犹太人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告诉他们说，他们这些的人生命当中有一个问题，是他们不自由，他们还有罪恶在他们的身上。可是你知道吗，这群犹太人他们根本不能够领受。他首先第一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呢，我们从来没做过谁的奴仆，你干嘛说我要自由？然后主耶稣再继续向他说的时候，他继续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主再继续启示他的时候，他继续还说，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但是主告诉他们说，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主说了两次，你们容不下我的道，就是主的话。这给我看见什么？为什么犹太人容不下神的道？为什么他们拒绝神？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可夸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有可夸的，神是我的父，我有可夸的。弟兄姐妹，这些是犹太人的夸口的东西，是他有觉得自己有可夸的东西。我突然想到，今天我们呢，我们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哪一些是我们可夸耀的东西？我们觉得哪些是我们比别人强的东西呢？当我们身上有这些的时候，我们还有可夸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又怎样能够在心里能够容得下主的道，让他圣灵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呢？很难呢，因为我们觉得我已经有了。另外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当主耶稣说到这群的犹太人说，你们其实不是，你们的父如果真的是亚伯拉罕，你们就要行亚伯拉罕所行的，可是你们不行啊，而且你们的父要行你们偏要行，就是你们父的私欲，他是起初就是说谎的，不守真理。这些私欲运行在这些犹太人的心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心里的私欲，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当主耶稣点出他们生命最真实的光景的时候，要光照他里面有这些污秽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然后怎样？毁谤，你是被鬼附的，我说你是被鬼附的岂不正对吗？ Hello， 哎，刚才几分钟之前他们不还是信主的犹太人吗？还信他是基督啊。主耶稣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开始毁谤主，抵挡主，你是被鬼附的，我们说你是被鬼附的岂不正对吗？弟兄姐妹，我们呢，当我们心里面有私欲的时候，圣灵在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是愿意谦卑下来说，主啊，是的，你说的是，还是经常我们对神说，不不不不，我不是那样的。当我们心里有私欲，我们有一个喜好，我们有一个爱好，我们有一个愿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一切外面神跟我们讲，如果有环境发生跟我的喜好不对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是从神，不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魔鬼来的。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喜欢一个姐妹已经到痴迷的程度，但其实那个姐妹对他根本就没有感觉，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不是出于神，但他自己里面那个私欲，他就我就是喜欢了，怎么了吧？哎，他看了我一眼， 就一定啥是爱上我了？不是啊，多少的弟兄多少的姐妹跟他说真话他不愿意听，为什么？执着自己的私欲。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偏执着自己想要的、喜欢的、自己看为美的，却抗拒圣灵光照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回合，当主耶稣说他们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结果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若真是信我的道，你们就永远不死。主说的是真理。可这群犹太人回答他说什么？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怎么说人不死呢？你把你自己当什么了？然后呢，主耶稣说，亚伯拉罕切莫仰望我的日子，他说你都还没50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当主说了一句真话，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有我了，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主了，他们要杀死主耶稣了。当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这一群人他们为什么要继续抵挡主的话，是因为什么？他们凭的都是眼见，凭着他们的常识，没有人不死的，可是你却告诉我说有永生，开什么玩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面，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凭自己的眼见、我们的常识去判断一件事情能不能做、可不可做？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行奇事的神，当他告诉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差遣的时候，我们是看自己的眼见说，哎呀，这环境不可能了，不可能了，不可能了，主啊，你不要要求我，这不可能的。我们是抗拒他呢，还是我们真的就相信主，是的，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若是我们经常执着于我们的骄傲，我们认为好的东西，甚至我们曾经在神面前的经历，我们就会学不到属灵的功课。其实主耶稣他不单他自己是荣美的，他最重要，他要把他自己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显出来啊。你知道洛杉矶华人圈是个华人教会是个很小的圈子，我跟你说，我感谢主，有一次我服侍的一个机构，然后呢他有一个参会，来的基本上都是这个各个华人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或者是对愿意奉献弟兄姐妹，或者是长职们。然后呢，其中就有一位老弟兄很有意思，一来就开始每一桌子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书，推销自己的书啊，这个书好啊，这是我的经历啊，来25块钱一本，25块钱，25块钱一本。然后我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是你在我们在神面前会有经历，神会给我们很多的经历，可是如果这个经历我为主做了监牢，我为主受过苦，或者我对主有一个特别不凡的经历，若是这些有一天若成为我在性格上不能再被主塑造的拦阻，那这些的经历其实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当我在看到这一位老弟兄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年纪已经一大把了，可那感觉就好像在硬推销他的书，要人来买，来来来来，收钱收钱收钱。主耶稣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为他难过。主耶稣最看重的不是我们有多少的经历，以往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他所看重的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主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要救自己的生命，你会丧掉生命，你若为我丧掉生命，你会得着生命。可是你知道这个生命这个字眼啊，很多时候我们讲生命，我们讲生命可能很抽象，但是圣经里面下面有个小字，生命或做什么灵魂，你要救你的灵魂吗？你会丧掉你的灵魂的。但是如果你为我肯丧掉灵魂，肯改变你的灵魂，肯把你的灵魂交给我，让我去改变，让我去工作的话，怎样？你会得着你的灵魂，你会得着一个更丰盛的灵魂。神看重我们的生命是灵魂的生命，肉体是无益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有多少时日让神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呢？其实我有的时候我自己在这边看到大家，我就突然想起一些曾经和我们一起擘饼的弟兄姐妹，但现在已经很多不在我们当中。有谁还记得吴一慧姐妹吗？她经常是坐在那边第二排的最后一个位置，就席弟兄旁边那个空位置。我记得有一个主日，她就是起来赞美神，很长的赞美，很开心的赞美。就在那个赞美之后，然后她就住院了，没多久被主接去了。柯老师母每一次坐在那边倒数第四排，他每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你知道他一次每一次都握着我的手，然后他问我说：“爸爸好吗？”因为他知道我爸爸病了。我每一次都说：“好，谢谢。”他没有太多的话，但是他的温柔，他的宽容。我记得在他安息聚会的时候，他对柯家的弟兄姐妹的遗言，要和睦，要彼此相爱，要原谅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人，要善待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他没有高言大志，可他所显出的是基督的温柔宽容。他也不在我们当中。胡国根弟兄在这里第二排，他国语说不好，就在他走之前没有多久，他有一天主日突然一下过来，抓着我的手握得很紧，然后他说：“感谢主，感谢主。”他用他的台语说：“感谢主，感谢主。”他握着我的手的时候，虽然他说不出别的东西，因为他国语说不好，但我能够体会他的爱，他对我的支持。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袁师母每一次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他站起来说，他很开心的，很喜乐的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羔羊，羞辱归给他的对头。”弟兄姐妹，我又何必再说呢？陈华老弟兄、真鲁老弟兄都是坐在那边的，还有柯明辉弟兄，多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一同的擘饼，可是今天已经不在我们当中了。我今天再对你们传一次福音，弟兄姐妹，你知道你还有多少年日吗？我们真的不知道主几时来，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几时要去呀。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当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日子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神的旨意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显现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够让主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去做工，去清洁我们的灵魂，去把他一切的美德丰富放在我们的里面，并且使我们能够活出来祝福周围的人。在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弯曲悖谬的世代，为他成为一个灯台，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呢？弟兄姐妹，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盼望从今天开始，我们在主面前都有一个深深的祷告：主啊，帮助我，让你的美丽可以从我们身上显现。我愿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再唱一遍就好。哎，
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好，我们请弟兄。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超凡，你是何等的美丽。主，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无配，但是你却是如此的爱我们，如你却怜悯我们，你却知道我们这般人需要你的救恩。 主，我们不能离了你。主，我们实在感谢，我们实在赞美你。主，你也没有因着我们的悖逆，你不顾我们，你的膀臂从来没有缩短。主，你常常怀抱我们，你对我们是那样的温柔良善。主，你爱我们，你也爱我们到底。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疲倦困乏的时候，当我们的手下垂，我们的脚发酸的时候，主，你体恤我们，你就来帮助我们，你仍然在与我们同行，你依然的爱我们，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这样的生命真是能够在我们的里面。主，但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真是能够把你的美丽从我们的里面显现出来。主，我们不行，但是我们知道，既然主，我们接受了你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主，这个生命就要在我们里面成长。但愿主借着我们今天还仍然在世，主，我们不要放过这样的恩典，让我们真是知道你是爱我们的那位神，你是有怜悯、温柔、良善、慈爱的主。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你自己宝贝的名。
Amen.